死亡是什么？人死后会到哪里？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空中辅导清明节特辑，如何面对死亡？
清明节特辑如何面对死亡呢？今天已经进入第三堂课了。那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呢真的是不敢讲有关于死亡这个问题。从第一堂课到第二堂课呢，我们的嘉宾许丽珍老师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外呢，也从圣经里面去看到底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情。更感恩的是也带领我们认识死亡之后，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这些圣经的教导是怎样的教导我们。我们非常感恩呢，今天许丽珍老师又在我们当中。许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听了前面两集的内容之后呢，希望你对死亡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常常不愿意去讲这个死亡，一讲到死亡的时候就觉得不吉利或者是逃避。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死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怎么样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呢先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而不是对死亡那么害怕呢？
对，我想很多中国人的确不想谈死亡，就好像我们上面那第二节课讲到是因为我们对死亡很多的不了解，我们也觉得说死亡好像很有那个力量哈，所以很多中国人说哎呀不要去看那些死人的东西啊，不要去谈啊，因为总觉得那个是有股势力在当中。那我们第二节不是已经讲到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的确死把我们罪把死带进来，然后死亡就变成是阴间的一个权势，
对，
一个权柄。
那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的确有这样的权柄在当中哦，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不要怕，因为他已经得胜了阴间的权柄，
他已经胜过了这个死亡。
对，所以死亡不能再捆锁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或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长辈们他们那样子的害怕忌讳他去谈死亡，是因为他们对死亡不了解，
对，
然后他们害怕。的确也是因为我们对死亡无能为力，那变成就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尊敬，就好像有人说我们要敬鬼神，就好像那个是我们不能冒犯的东西，
不能够随便去碰它的东西。
对对对，可是上一两节我们已经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了解死亡是什么原因的时候，我们的确不用太害怕。
对，
可是我们也应该从另外角度去了解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怕，因为死亡让我们无能为力去面对，可是却又是每个人都要面对。
对，
死亡让人家很陌生，就好像我们上次一起说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然后我们就没有经验面对。
对，
就好像很多没有当过妈妈的人要生小孩的时候很紧张很紧张。那我记得我自己当过妈以后，我就很喜欢跟很多人去分享生小孩子的那个过程，让那些还没有生过小孩的妈妈有那个准备，有那个经验。可是面对死亡我们就没有这个可以说了。
对，没有一个人说我曾经怎么样经历过死亡然后呢我把我的经历跟你分享，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哦，圣经也要这样的描绘，让我们看见这是说在约伯记的38章17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死亡的门曾经向你显露吗？就是约伯问他的朋友， 死亡的门有向你显露过吗？死因的门你曾经见过吗？
嗯，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陌生啊。当时候约伯面对身体很多的苦，家人的突然间的去世，然后他自己面对身体很多的苦，他不自觉也咒诅自己的生命。
嗯，
所以他也有很大的体会说，哎，其实死亡我们每个人都很陌生，哎，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可以去面对它。
嗯，
然后面对死亡让人家最难受的地方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单独的去面对。
对对，
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别人死，也没有办法去代替那个人在迈向死亡的那个过程里面感觉到那种孤独感。
嗯，我觉得这个孤独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心里面很不舒服，尤其是当我们的家人患了严重的疾病，他也知道自己可能真的是要慢慢离开这世界了，他那个心里面的孤独是特别的强烈。
对 对, 对，
为什么人心里面会有这么大的强烈？一方面是怕自己离开跟自己最亲近的人。
对对，
因为他一离开世界的话就断绝了这种关系嘛。
对 对, 对，
所以心中有孤独，对吧？
对，没错。
嗯
啊，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哈，人一出生在寻找爱，
嗯，
跟逃避被拒绝爱，
嗯，对，
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被爱，因为我们需要关系。
对，
那死亡就好像把这样的关系完全断绝。
嗯，
所以今天科学啊，让我们越来越好，或者说有些人说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好，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
嗯，
那死亡就好像意味着你不能再拥有什么了。
嗯，
你不能再拥有你跟家人的美好关系，
嗯，
回忆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跟关系要断绝，我们又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孤独感啊，孤单感就会更浓烈，
嗯，
更强迫，更舍不得要离开。
嗯，
那个舍不得让人更害怕。
对，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家里面有一些亲人要面临这个疾病的这个打击也好，或者是面临这个年纪大了可能要离开世界，心里面也都是非常的沉重。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跟亲人有一个好的交流呢？
对，我想是每个人都不想死哈，
嗯，
加上我们上次说，尽管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这死亡不是我们的结局，不是我们的最后的那个终点站，可是不代表是说我们不想生存。
嗯，对，
我们这生存还是很美好的。
嗯，
甚至耶稣也给我们知道说，我们活着是为了带来别人的祝福。
嗯，
所以如果我们家人真的是有，患重病呢，哇，或许他必须要真的面对那个无法医好的病，他知道他要面对死亡那个过程，那个痛苦或者说那个担心是能够理解的。
嗯，
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第一个是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情绪。
嗯，首先要接受，对不
对？
对
对对，不管你信主还没有信主，这个情绪是一定会有的。
对，
问题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他的情绪不单只是难过，不单只是不能接受，
嗯，
就好像我刚刚说，他不想跟现在拥有的关系还有一切断绝。
对，
那另外就是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他会带来更多的就是恐惧，
嗯，
更害怕。
对，
那在诗篇55篇第4到第5节哦，诗人也会跟我们说他反映到他心里的光景。
嗯，
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
嗯，
他说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
嗯，
惊恐漫过了我。那诗人就是很能够表达，就是说死亡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恐惧。
对, 对，
因为对诗人来说，他说死了就是
很痛苦的，
对，什么都没有了。
嗯嗯，
那他说死亡是让人无法去赞美神。
嗯，
因为死的人就有口难开。
对，
所以在世人里面，在旧约里面，世人也能够深深体会人的那种情绪的反应。
嗯，
死亡会让我们很痛苦的，死亡会让我们觉得很可怕，死亡会让我们觉得不晓得怎么办。所以如果我们家里真的是有亲人是病危的，我们真的是需要了解他那个心情。
嗯，
陪伴他，鼓励他，然后也让他知道说，特别我觉得很重要是，如果是信主的， 要让他知道说死亡好像我们一直所说的不是个最后的结局，
嗯，
他不是失去一切啊。的确我们知道说死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带走，
对
啊，这个是真的、嗯、我们不能带走我们现在有的东西、
嗯、
你不能带走你的物质的东西，你不能带走你的关系、
嗯、
可是对信的人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到最后我们会再相见，
对，
在复活日子里面我们会再碰面、
嗯、
那个就不是失去了，
对，
那个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对没有信主的家人呢，哎，陪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那陪伴呢不单只是让他不害怕一个人孤单、
嗯、
陪伴也让他知道说你很爱他，你很珍惜他，你愿意与他同在。有时候陪伴是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不要说很多的大道理啊，不要告诉他很多很多啊，他应该怎么样那样怎么样、
嗯嗯、
就紧紧的陪伴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让他感觉到你的关心、
嗯嗯、
让他感觉到你的爱在当中、嗯、那个是我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接受他们会有的情绪反应，然后我们愿意陪伴他、嗯、与他们同在，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家人患病长期的在医院或者是在家里面要接受治疗的时候呢，那个过程也是蛮漫长的，
是
那一个过程呢真的是很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爱心跟耐心去陪伴他，而不是像刚才说的要讲什么大道理，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
在那个节骨眼他需要的就是你的认同，你的接纳，再加上你的支持，这个呢比什么都宝贵。那我们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看到我们的家人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我们基督徒已经如果听过了前面两堂课的话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死亡，因为罪进入人的缘故才有这个死亡的结果、嗯、再加上上一堂课又说这个死亡呢真的是不是总结，而是一个阶段。
对，
嗯，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呢，我们是有盼望的，在神里面会有永生。当然我们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理解的话很好。我想问一问徐老师，那我们的家人如果是比如说年轻的儿女，
嗯哼，
那他们呢可能对这一方面的理解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善不善于跟他们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交流，给他们一些教导呢？
可以啊，我自个人的例子就是、
嗯、
我会常跟我两个小孩分享死亡是什么。
哦，是吗？那徐老师你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多大呢？
哦，他们现在很大了，一个是高中快毕业要进入大学，
嗯，
一个是高三哈、哦、要到啊没有国三要考高一去了。
哦，就是要读高中一年级。
对对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跟你的孩子讲这一方面的话题？因为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大概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差不多的父母亲不会跟孩子就是说坐下来讲这个死亡的话题吧。
对，所以我会鼓励，就是好像我上次说的，如果我们是要做一个又负责任的父母亲、
嗯、
其实我们应该早一点让他们看见死亡是什么，生命是什么、
嗯、
我记得我上次有跟听众朋友说我家里的人、哦、面对死亡的经历很多、
嗯、
所以也让我两个小孩很快就有面对死亡的经历、
嗯、
啊，我记得他们很小，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我已经跟他们谈了，因为我两个小孩都没有看过他们的公公婆婆。
嗯，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已经伤患癌症去世哈。
哦，是徐老师，你的父母亲
对？
那个时候孩子还在吗？
没有，
孩子不在的时候，
对对对，
你的父母亲就已经离开世界。
是，
所以他们其实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姥姥跟姥爷，都没看过。
对对对，
嗯、
没有看过、嗯，所以他们会很好奇去问。
嗯，
有时候会跟他们看照片呢，啊，跟他们分享，哎，妈妈的成长，妈妈的父母亲、
嗯，
然后他们也会好奇说，哎，怎么没看见？所以我要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不在了，
嗯、
他们已经在天堂里面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去跟他们分享这些事情。特别我家人是很多患癌症的
哦，
我记得我的小的女儿，她幼稚园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她就很好笑，她就问，哎。 奶奶姥姥他们是什么样，我就说一个是肝癌，一个是胃癌，那大舅舅呢是腺癌，然后二姨妈是乳癌，然后姨丈是也是肝癌，然后到慢慢后来我最近我大姐也是，她也是子宫癌。我记得每次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女儿很小哦，她说什么都是癌呢，妈妈你是什么癌啊？
她可能还不懂这一方面。
对，那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妈妈是花岗癌。
花岗癌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广东话的表达，就是广东话的癌跟那个岩石啊，那是同音，同音哈，同音的音，就是让他知道说，哎，妈妈的生命力很
坚强。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就跟他们分享到说，生命是什么？所以陆陆续续啊，到他们长大，我们几乎每一年呢、都会谈这个话题。
哦，
那最近就是去年吧，过农历年我们也谈了，所以我就说我们家人是不避讳说不谈死亡，在农历年的时候要发红包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个东西。
哦，你们也会讲这个东西？
对，我会因为我要告诉他说，如果妈妈明年没有办法发红包给你们，
哦，就是时时的让孩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吧。
对，我就会问他们说，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样？那我记得我两个小孩就说，那妈妈你的反应是什么样？你会不会很舍不得我们？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妈妈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们很安心。如果真的是我要离开世界，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人对永生都很有把握，他们两个都信耶稣，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自己在耶稣的手中，另外第二就是他们自己的自理能力了，自我照顾和负责任的能力也是很好，所以我就不用太担心，我就跟他们说，如果真的是天父爸爸要把我接走的时候，妈妈也很安心，因为我已经把你们交给天父爸爸，交托给他们。那我两个小孩也很说，哎，对妈妈，我就说我以你们为傲了，他们就说对，那妈妈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那我就问他们说，哎，那如果妈妈真的是离开了，你们会怎么样？我上个礼拜也有跟我女儿谈呢，因为刚好不是日本大地震一周年嘛。
对，
那在新闻报道里面有专辑，就是说一刹那之间你所有拥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对，
你的家人不见了，
亲人都不见了，
对、
嗯、
那我那天就跟我女儿也讨论这些东西，我说对啊，如果一刹那之间不见了，你不见了妈妈了，爸爸呢不在了，你会怎么样？那我女儿说了一些我也觉得还蛮感动的，她说我会很难过啊，可是我还是要生活啊，而且重要的是我不是不知道你在哪，他说我知道你在哪，我知道我们会再相聚，我知道妈妈你一定希望我很勇敢的去面对我的生活，很勇敢的去走我前面的路，虽然我会有伤心，虽然我会有难过，可是我知道我们这伤心难过不是不能面对的，不是不能走过来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窝心，就是让我知道说，哎，原来常常可以跟家人去建立对死亡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生命
我也讲一个亲身的例子，就好像我刚说我家人很多死亡嘛，
嗯，
那大概是四五年前呢，就是我大姐她患了那个子宫癌，
嗯，
她当初并不知道她是患了子宫癌，她是跌倒了断了那个手，嗯，在医院里面打了石膏，可是很奇怪，
哦，
他的胃他的肚子就一直都是有点胀胀的那样感觉，然后医生一直照也照不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对，查不出来，
嗯，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医生突然冒出来一句，就说要开刀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说诶，他不是跌断了那个手吗，跟
肚子有什么关系？
对，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有点担心，
嗯，
他说还是要开刀，因为现在照了什么都查不出来原因。
嗯嗯，
那一开刀，这真的是验证他所说的他的担心，就是他发现他的
就是卵巢有问题，
对对对，
嗯嗯，子宫方面有问题了，嗯，
那边就出了状况，
嗯嗯，
然后出了状况以后，检查出来这状况以后，他的那个病情马上很急的往下波走。
哦，就是到了一个晚期吗？
对，没错。
哦，
他发现到离开世界才两个礼拜，
这么短？
对。那我很感谢神哦，我这个大姐是很传统的那个信，就是传统那种中国人的那种信仰，就是要拜祖宗，
民间信仰。
对，然后因为我大姐夫因为没有信主嘛，
嗯，
她是媳妇，她也觉得说她要负起那个责任，
嗯，
要为祖宗装香啊什么东西的，
对对。
那可是她知道她的病危以后，她第一句就跟我说，她说她要信耶稣。
哦，感谢神。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已经信耶稣了，我家里大部分的人都信耶稣了，
嗯嗯，
其实我这个大姐一直都看在眼中，她居然跟我说，她说我走到我的人生最后一程了，我要为我自己着想，
嗯，
她说她以前都一直为了她
为家人，
对，为家人为家族，
嗯嗯，
不敢信耶稣，可是当她走到她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她就说，哎，妹妹，我要为我自己做决定，我要信耶稣。 哦，那我是非常的感恩。
是，
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可能真的是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
嗯嗯，
他又跟我说他要受洗加入教会，要归到主耶稣名下，
嗯，
那天晚上我们就让他的小孩啊，他的孙子啊，我们家一家在他的病床里面为他要主持那个洗礼，然后伯女儿那时候他才国小五年级，对，
嗯，
他一直站着我大姐的床头边，然后我哥哥的女儿呢，比我女儿大两岁多哈，他一直不敢进到病房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大姐那时候病危啊，
嗯，
样子
啊，哦，样子已经变了，
对，很难看
哦。
那个小女生就很怕，
嗯，
那我哥哥就很生气，就骂她说，哎。大姑妈在生，就是没有，大姑妈不是一直很疼你吗？
嗯嗯，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进去？然后她女儿一直很怕很怕，就说我很怕我很怕。然后我女儿一直在里面啊，在房间里面，
所以反而你的女儿是不怕，
对，
在里面，
对，
嗯嗯。
然后我大哥就很生气骂她女儿，就说你看看你的表妹，就是我女儿，
嗯，
她说她比你小都不怕。
嗯，
然后我女儿那天晚上就问我，她说妈妈，为什么表姐那么害怕呢？
嗯，
我就跟我女儿说，那时候她才国小五年级哦，她就说，我就跟她说，因为我哥哥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主耶稣，
嗯，
所以她的女儿也没有到教会去，也没有认识主耶稣。
对对，
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这个就是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的不同。
嗯，
我说，诶，你为什么不怕？你不觉得大姨妈的脸色变了吗？
嗯，
我女儿讲的那句话也是让我很感动，她说为什么怕呢？这是我们最爱的家人，
嗯，
跟我们很亲近。然后我女儿就说，而且我知道大姨妈信耶稣啊，
嗯，
她受洗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知道不管将来她好不好，我都会跟她在一起。
嗯，
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对死亡那个
很大的一个差别。
对，
嗯，
你看见那么小的小孩子都会有那样的看见，
对，
那么小的小孩子都会有反应，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鼓励我们听众朋友， 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反正好像死亡距离他们很遥远，有时候可能跟他们本身很遥远，可是家里的确会经历到死亡。
对，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让他们去体会这些事情，让他们去经历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说有盼望跟没有盼望，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面对死亡那个恐惧，在那么小的小孩身上也会有这样子体会出来，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个反应啊感受啊都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基督徒的父母家人呢，也是信了耶稣，我们的儿女也信了耶稣的时候呢，你能够早一点的跟他们去思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对孩子好的。千万不要有一个就是保守传统的观念，就认为这是避讳的话题，我们不应该去谈，好像是这个很不应该。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孩子心目当中让他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要面临死亡，而且圣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说，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了，所以呢我们在他里面有永生，那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跟看见以后呢，可能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他一点都不会害怕，不要说他年龄小啊，
对，
他已经有清楚的概念了。
对，没错。
嗯嗯。
而且最重要是他更懂得去依靠神。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对。
就是他更懂得是说，原来每个人都一定要面对死亡。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人是有可以夸口说我比别人强。
对。
所以这个经历也让我家和我的小孩会很深的体会说，诶，有些东西我们是无法掌控的。我们的确需要祷告。
对。
我们的确需要去依靠神。我们知道说我们背后有神在我们当中。死亡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只是证明我们的确是罪人。我们的确需要耶稣的帮助，他的拯救。可是当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就很有平安。
对。
很有盼望。所以我在那一天发现我的女儿跟我哥哥的女儿很大的
一个差别。
对。我也觉得说神很好的是把咒诅变成祝福。我就有机会跟我哥哥谈，我说哥哥，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我女儿比你女儿小反应跟那么大的不一样。我就从那个时候有机会跟我哥哥谈到信仰的事情。这很好啊，两年多前我哥哥也信主，
感谢神啊，
我哥哥嫂嫂也信主，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他们看到我们的家族。因为我家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哥哥也发生嘛，
也看到就是家族里面这么多的亲人一个一个离开世界。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家人每个离开世界以前都信了耶稣。都在里面有盼望。我哥哥看在眼中，他也会发现说有信仰的跟没有信仰的差别，有信仰的家庭跟没有信仰的家庭，有信仰的小孩跟没有信仰的小孩的差别。
对，
所以他也很好奇。然后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让我们很明白是说，诶，原来我们可以跟家人去讨论死亡，我们可以跟没有面对死亡的人去讨论死亡，都是一种祝福。
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我记得我的母亲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因为我一个人跟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妈妈的身边。那我的两个孩子大吉大福，他们就在香港，他们不能够到加拿大去陪姥姥。但是呢我收到他们的电邮，当他们知道我的母亲已经走了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电邮里面就讲了一些对姥姥的一些怀念。
对，
但是最后呢他讲了几句话，他说姥姥你好走，我们以后还会再相聚的，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为姥姥你祷告。我看了之后呢真的是也非常的感恩，就是像薛老师你说的，有信仰的家庭的孩子，因为他们对这个死亡真的是有盼望，而且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暂时的分离会让我们感到难过，但是呢我们就想到以后我们能够再次的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难过也会被这些盼望会遮盖过去。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达，这个是无论是孩子也好或者是信耶稣的 这个家人也好，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指望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对，
嗯，
而且如果我们家里的人是已经信耶稣的，我觉得那个在信仰里面的盼望，还有把一些好像我们在这几天讲到那些经文哦，跟他们读出来，
对，
巩固他们的信仰，
嗯，
让他们知道说这是很宝贝的确据的时候，
嗯，
那他们就不会那样子的恐惧，那样子害怕。就好像我刚刚说，因为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嘛，
对，
我们没有经验嘛。就好像我刚刚说生小孩一样啊，那些没有生过小孩的妈妈都很怕，
嗯，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因为我家里很多兄弟姐妹，
嗯，
我是八兄弟姐妹，我是老八，
嗯，
我妈妈常常说哎，生到你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因为很熟悉嘛，
嗯，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人对死亡有经历，
嗯，
也没有人对死亡有经验，所以如果我们家人真的是面对重病啊，病危的时候，那个陪伴、那个肯定、那个在信仰里面的那个确据，
嗯，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把握，让他们知道说，哎，他并不孤单，
对，
他并不是一个人面对死亡，
嗯，
他也不是没有失去一切，
嗯，
他不是就这样消失。哎，我觉得对那个病危的人，那个亲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满足。
是的，是的。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这里一块讨论，我们的家人如果是真正的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陪伴着家人走最后一程路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希望徐老师下一堂课再跟我们分享。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